今天的题目叫做感谢主之后的恩慈哈。这个题目呢我想了很久，那我觉得还是把它变得比较实用一些。怎么说呢？我们今天要讲恩慈，恩慈就是 kind。 那在我们一般的了解来讲的话，什么叫做 kind， 什么叫做恩慈呢？可能你跟我都有我们的不同的看见跟不同的领受，不同的定义。所以呢，我查了很多的原文哈，那我就把一些原文所使用到这个恩慈这个字眼哈，查了所有的在我们新约里面所拥有的这些的恩慈。那么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definition， 很简单的一些定义。那么感谢主之后的恩慈呢，就是我要让大家知道这个恩慈发生在我们充满了感恩之后。我们记得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了什么叫做感恩，这感恩呢一定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其他的宗教也在讲感恩，他们的感恩你也可以看到他们讲的是头头是道，但是我们基督徒所谓的感恩跟其他人的感恩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因为只有在连接在基督耶稣里面才有永恒性。你所做的感恩的事情，甚至我今天要讲的恩慈，你才会有意义，至少在神的眼光当中。否则的话都是出于人的，出于人你有很好的 intention， 你有很好的动机，你很好的本意，但是在神所谓的恩慈当中，我们是怎么样？就像上个礼拜，感恩是一个基督徒应当有了一个 character， 一个个性，它并不是一个属于圣灵所结的果子，它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个性。那基督徒应该有的个性是怎么样？是扎根在耶稣基督里面，对不对？我们讲到信心坚固，信心被建立，对不对？我们好像在盖房子这样子，一直在盖，一直在盖。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是正在被建造当中，都在施工当中，对不对？诸多不便，敬请见谅。我们在施工的当中，我们带着弟兄姐妹，带着一个爱，带着一个彼此建造这样子的态度，我们来彼此建造，结出生命的果子。那么我们生命的果子，当然第一个我们上个礼拜讲得很清楚，感恩，你要有一个 thankful heart， 一种感恩的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基督徒的感恩。基督徒的感恩必须要在基督耶稣里面。那同样的，你讲恩慈，恩慈，我们其他的宗教也在讲恩慈啊。你看，我们都知道说 ，you have to be kind to other people， 你要知道你要对其他的人也有个 kind， 对不对？你要诚恳，你要怜悯，对不对？但是这样子的恩慈呢，我说再说，今天的讲题讲得很清楚，你必须要是在感谢主以后，你必须要是满意的感谢之后，你的这个恩慈才有一个永恒性，神才会纪念。所以再说，我们这个恩慈一定是要在基督耶稣里面。假如我们没有感恩的心的话，我们很难有持久的恩慈的行动。Okay. 那么我想呢，我们先把所有圣经经节当中提到恩慈这个字，我们先查过以后，我把它整理了一下，然后我们再来定义是什么叫做恩慈，是从圣经里面的定义，然后我们有一些的应用，就是怎么样保持我们恩慈的品格。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会讲一些的例子，帮助大家了解什么叫做我们基督徒所谓的恩慈是什么。我们通常讲恩慈就会讲到恩惠慈爱，这个定义其实蛮不错的，但是我们要看看神让我们看见的所谓的 kind gracious这种恩慈到底是什么？那么我发觉一个最好的定义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他讲的， 就是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请大家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打开周报的第四页，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五。来，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在类似的信息里面，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也讲到，他说你要做神的儿子，你要像天父一样完全啊，因为他怎么样，因为他降雨给好人也给歹人，对不对？他什么用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降给人不义的人。是，那我们在这一段的话里面呢，他讲说恩待那忘恩和作恶，那个恩待它的原文就是恩慈的意思。也就是说，在所有我们查考的圣经当中，讲恩慈讲的最透彻的就是这一节经文，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讲的，你要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那这个叫做恩慈。所以你会发现到，原来恩慈在我们平常的了解当中，其实这个意义是比较高的一层，不是说我仅仅是对你比较 kind 比较好一点而已啊，不是。主耶稣基督在这边讲的这个 kind to 这些恩慈是恩待那些忘恩的和作恶。好，我们继续，我们先来看主对我们的恩慈到底是彰显在什么样子的地方啊。弟兄姐妹，我们请大家看第一个，他领我们悔改啊。我们看看罗马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这个人啊，你判断行这些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是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神丰富的恩慈、忍耐、宽容和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吗？那这一段的经文其实从前后文看起来，他是在讲一件事情，他在讲说，哎，你这个犹太人啊，你论断别人自己所行的是跟人家一样。那犹太人是他们自以为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他们就指责外邦人，外邦人做这个，外邦人做这个，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样，我们基督徒说，哎呀，你们这些世上的人不懂得耶稣基督，人做这个做那个，其实呢，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也跟他们做一样的事情，哇，这个有点假冒为善。也就是说，当你指责别人做某些坏事、不好的事情的时候，耶稣在那边讲说，嘿，你要先自己省察自己，你是不是也做同样的事情？神一样对你恩慈啊，我们一样是什么？忘恩的作恶。OK， 我们一样做同样的事情，因为神其实对你跟我一样有恩慈在这个地方，他恩慈忍耐你跟我，一直在等一件事情，等着你来悔改。恩慈就是要等待你来悔改，所以我们对恩慈有一个新的了解。原来神对我们这些 kind， 没有按照我们的做事的结果来公义的审判我们，他很恩待我们，他很恩慈我们。这种恩慈的意思就是说，赶快来悔改哦，赶快来悔改哦，你仍然还有机会。当我们从神领受这样的恩慈的时候，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其实圣灵光照、圣灵提醒，我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但我仍然去做。神没有按照我们犯规来打我们屁股，你以为神没有看到吗？你以为神不知道吗？不是，是神给我们恩慈，他在等你悔改。原来神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他是丰丰富富的恩慈、忍耐、宽容，他在等我们的悔改。就像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故事，大家知道浪子回头，对不对？浪子他把他家里面的财产跟他爸爸说，我的家业给我了，我就走了。 我就把这些钱，这些浪子把这个钱带走了以后，就跑到别的地方去，浪费钱财，结交际，通通钱花光了，以至于他要去打工，打工怎么样？要吃猪所吃剩下来的豆荚，以至于他本来是一个很有地位的这个富家子的儿子啊，一个富家子，一个有钱家的儿子，他分了家产以后呢，他自己堕落下来，对不对？但是他怎么样？他回到他的爸爸那边，他的爸爸一直在等他，他的爸爸一直在等这个浪子回头。同样的心态，他的爸爸对他的这个浪子所发出来的这个恩慈，在等待你，就是我们今天所刚刚读的这罗马书第二章第三节一样的心态。他忍耐，他宽容，他给我们恩慈。It's kind to you and me。那这样子的恩慈是等我们一样怎么样回到父神面前向他悔改。当这个浪子回头以后，这个做爸爸就是预表我们的神啊，很伟大，他把他家里面的好东西就拿来给他，不因为他曾经怎么样背逆背叛了这个家，背叛了他的爸爸，以至于他这个小儿子他要回来的时候，他自己都说，哎呀，爸爸，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见到你啊，见到你真的是很羞愧，我当时怎么样呢？怎么样要跟你要家产，把你分了家以后呢，我自己挥霍无度，我真的是该不应该受到你的怜悯，不应该受到你这样子的恩慈的，你把我当故宫好吗？我把我当一个下人好吗？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但是他爸爸怎么样？没有上好的袍子、戒指、鞋子，为他宰牛宰羊，接待他，他是什么恩慈，领我们悔改。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神就像对浪子一样，欢欢喜喜的帮我们挽回过来。你以为这些浪子是那些不信主的人吗？弟兄姐妹，不是的。我们现在都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在罗马书第二章讲以色列犹太人的时候，也是在讲我们基督徒啊，弟兄姐妹，他是领我们悔改。这是第一个，我们看见主对我们的恩慈是什么。第二，我们再看他就救了我们。我们一起来读提多书第三章第三节。来，我们从前也是无知不顺服，受了迷惑，被各种私欲和意乐所奴役，生活在恶毒和嫉妒之中，是可憎可恶的，并且互相仇视。然而到了神我们的救主显明他的恩慈和怜爱的时候，他就救了我们，并不是由于我们所行的义，而是照着他的怜悯，接着重生的喜和圣灵而更新。原来神对我们发出来的恩慈到了这样子一个地步，就是说他就把我们救了，他就拯救我们。这就是恩慈的意义。恩慈他的行动是爱的行动，爱的行动到一个地步，说我们原本都不配的。这边讲得很清楚，我们从前是无知的，是不顺服的，受了迷惑，受了各种私欲和意乐所奴役啊，生活在恶毒、嫉妒、可憎可恶的互相仇视啊。弟兄姐妹，这个圣经讲得很赤赤裸裸，很赤裸裸的表现出来。不管我们今天外在怎么穿着体面啊，不管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怎么样，但是圣经里面保罗在这里写的是很赤裸的，把我们那些黑暗的面打开来。我们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不敢说我们大概有些好的地方，但是他这边讲的很赤裸，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不接受主的时候，我们是被各种私欲和意乐所引领。这句话我非常的同意，我们生活在恶毒跟嫉妒当中。弟兄姐妹，你在全班考试当第一名的时候，你以为全世界人都对你很好很尊敬，可是你忘了人家在嫉妒你，在恶毒你。 等到你考试从第一名掉到第十名的时候，你才发现到自己的能力是很差的时候，然后突然发现到你开始会嫉妒那第一名的，他怎么走路都看起来好像非常骄傲的样子。你突然发现到我的世界改变了，我以前就是这样。我突然发现到人与人之间还有一个叫做竞争的，哦，原来后来才知道那个原本考第二名的，他非常要为了要读第一名啊，他抽彻这怎么讲，透夜的在读书，就是要拼过你啊。我们人的嫉妒，就让他付上了代价。那我们人就是这个样子，互相抽蚀，表面上还不错，但是互相的在抽蚀。但是在我们这些还在人与人之间这样斤斤计较的时候，还在你尔虞我诈，还在争夺争名夺利的时候，耶稣他救了我，因为他的恩慈。神的恩慈就是在世人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的时候，神已经做了，但这叫做 kind， 这叫做恩慈。就是神对我们的恩慈跟我们一般人所了解的恩惠慈爱有一点不太一样，就在人不可爱的时候你还对他恩慈，有人对你好你对他好是很正常，对不对？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太好了，我们两个好上加好就更好。但是神所对我们的恩慈却都是在我们背离他的时候，那么这样子的恩慈是世间仅有的。那我们今天你跟我都是基督徒，那我们知道了主的恩慈以后，我们信徒的反应是什么？其实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他讲了很多，他说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我们信徒的正常的反应应该是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感恩，我们特别谈到有些忘恩负义的，其实也不要讲得那么严重，其实就是忘记了感恩了。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感恩的，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感谢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创造这个花草，创造这个天空，我们有阳光雨水，我们可以呼吸新鲜空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为这样的事情感恩，还是你把它当作理所当然。有很多的事情当作理所当然的时候你就不会感恩了。从小从家里面长大，爸爸妈妈对你的恩慈，他爸爸妈妈怎么样，他们要努力打工赚钱来养你养我，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感恩过，还是你把它 take for granted， 还是你把它当作理所当然了，很正常的事情，而忘记了感恩。我们今天基督徒有些啊，昨天看了一个 video clip， 他在访问一个啊很有名的一个美国人，他说我们忘记了感恩，忘记了神在我们身上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以为我们要接受耶稣了就好了，哈哈，以后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了。No， 我们还是要感恩啊，常常感谢上帝。记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我们感恩的心就满溢出来了。其实我们感恩的心一直在我们的生活行为当中。你是不是一个感恩的人？就是你基督徒的一个样式，一个很基本的样式。那我们在保罗的所有的教导里面呢，我们看到了五件事情。我们第一个，我们来看爱慕那纯净的灵奶而长大。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所以你看看那个第二章第三节，你们尝过主恩的滋味，那个恩就是恩慈啊， 我这边通通都是从原文里面找出来的。主的恩就是恩慈的意思，你们真正尝过主的恩慈，也就是说你有一个 thankful heart， 你有一个感谢的心的时候，你真正的尝到那个主恩的滋味。你原本是败坏的，你原本是无可救药的，你受人迷惑，不顺服，逞着自己的私欲去行你做每一件的事情，在恶毒嫉妒当中，我们彼此互相仇视了。那个当儿，主的恩慈在你的身上，你感谢他，你尝过他的味道以后，我们就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毁谤的话、爱慕灵奶啊，这个灵奶就是圣经的话语，就是圣经的话语。弟兄姐妹，爱慕灵奶以至于长大，你尝过主恩的味道吗？你尝过主的恩慈吗？你就会爱慕你的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语。弟兄姐妹，我们当中还有人不太爱慕灵粮啊，不太爱慕灵奶啊，你要多多的在思想神在你身上的恩典，思想神对你的恩慈，你越思想越有感激，越有感谢，你就会爱慕灵奶要长大。我们不能够老是做属灵的 baby， 我们不能老是做属灵的婴孩，要人家喂奶给你吃，你可以自己吃干粮的。弟兄姐妹，这是保罗他一直在讲的，你不要吃干粮啊，不要只停留在属灵的 baby 上面， baby 很可爱啊，但是你要长大，要长大，多多思想神在你身上的恩慈，神怎么样在你无可救药的时候，神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让你认识了耶稣基督，让你尝到他救恩的滋味，让你从一个本来要下地狱的这种光景当中，他让你有一个机会可以跟他联合，让你享受到耶稣的平安，享受耶稣的喜乐，享受我们刚刚所唱的耶稣的医治，他要让你多想想他对我们的恩典，他的恩慈，你尝了这个滋味，你就会爱慕灵奶。所以我对我们当中还不太读圣经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劝勉，多多思想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你就会爱慕灵奶了。Amen。 第二，我们以恩慈待人，我们一起读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来，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一直在思想一个问题，恩慈跟饶恕之间的关系，到底我们对人要我恩慈是先饶恕他呢，还是先 对待他好，对他 kind 以后呢我才会饶恕他呢，还是这两个是一起来的？结果我发现到这个其实次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 I think 是 go hand in hand。 你要对待你的爱仇敌吗？你要对待一个对你不好的人要恩慈的话，你可能要先饶恕，是不是？如果我们没有饶恕的话，那么我们很难去对一个人有恩慈。但是弟兄姐妹，饶恕是一个决定，我再说，饶恕是一个决定，请你跟旁边人讲，饶恕是一个决定，是你要下定决心的一个决定。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耶稣他在所有，不要讲所有，很多在祷告的这个经节上面，他一直在讲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主祷文，对不对？我们在天上父啊，一直到怎么样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什么？你的直到永永远远，然后接下来呢？ 阿们感谢主。阿们完了以后呢，他说什么？你们要饶恕人，怎么样？就被逼成饶恕。你们若不饶恕人，神也不在，我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所以我们祷告要不要蒙应允，跟饶恕有没有关系？有很大的关系。彼得不是彼得啊，对不对？是彼得。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啊。马太福音十八章讲说怎么样？里面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我就与你们同在。凡你们祷告了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然后后面彼得就马上来问一个问题：有人得罪我，饶恕他七次好不好？耶稣说什么？你要饶恕七十个七次。每次在讲到这个祷告，你蒙应允的时候，后面就来一个祷告，要饶恕嘛。我们在马可福音十一章看到主耶稣说：“你们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后面接下来又讲饶恕。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或是想到有人怎样得罪你，你要赶快去跟他饶恕。哎，饶恕是一个 determination， 是一个决定，是你跟我要下了一个决定。因为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要饶恕他，因为耶稣怎么饶恕你们，这边讲得很清楚，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有感恩的心，感谢什么？感谢神饶恕你啊！我们以神饶恕你跟我的这样的心态，我们才能去饶恕别人。但是我在说，饶恕是一个决定，是你来主动。我们有这个知识，我们有这样子的领受，耶稣基督已经饶恕你跟我吧，我愿不愿意饶恕你呢？那是我的决定。第二讲，所以饶恕没有在圣灵的果子当中，因为这是神要求你跟我一定要有的。当我们讲到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我告诉你们，其实有个很大很大的差别。你没有圣灵的果子，你可以拼命像圣灵一样，因为圣灵的果子意思就是说，你需要圣灵的力量，从圣灵的力量，圣灵浇灌，不仅你圣灵有内住，圣灵在你我的身上里面有一个生命开始，但是你需要有一个圣灵的外在的恩膏降临。圣灵的九个果子都跟圣灵很有关系，所以你需要圣灵生命的恩膏。我们下礼拜预言牧师、哈拿牧师来，他们不仅是给我们 prophetic， 它里面很多很宝贵的神明的恩膏在里面，喜乐的恩膏特别强啊！你缺乏喜乐吗？恩慈良善，他们有很多的 good character。这个是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可以分点过来的，他们很愿意来跟你我分享。弟兄姐妹，我们饶恕是一个决定，所以神在这边讲彼此饶恕。我们所有这些 bad character， 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毒，当我们中间除掉。因为我们中间只可以留存的那些圣灵的交通管制，饶恕、爱、弟兄姐妹，恩慈待人嘛。我们能够用神给我们的恩慈，我们把它恩慈别人嘛。所有与神的关系，所有从神那里耶稣基督得到的 character， 好的这些品格性格，都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得到了证明。你真的从神领到了饶恕吗？就看你会不会饶恕。你真正的从神那里得到恩慈了吗？就看你是不是对于人有恩慈。从神那里得到了他的爱吗？就看你如何去爱。你得到了平安了吗？你是不是跟其他的人里面有和平呢？马太福音的八福里面讲到，使人和睦的是上帝的儿子啊， peace. Can we do it? 我们领受重生，那你领受什么？就展现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假如我们从撒旦那边领受了来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毒，这一切是不是？如果你跟弟兄姐妹之间还有这些的话，我告诉你，你就受了撒旦的欺骗，受了撒旦的引诱。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叫做《灵的转移》啊，还讲得好，非常的细腻。假如一个教会里面都很喜乐，突然之间有嫉妒、纷争、毁谤这些东西出来的话，就是一定有一个人把外面这些不对的灵啊、影响力带到了教会里面，所以要特别的小心。我对这些方面呢特别的注意，因为我们最近我们教会里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突然之间有人忘恩负义，突然之间有人说毁谤的话。你不晓得我跟师父两个，我们在主里面，主啊，我们到底做错了些什么事情？主啊，到底是什么事情发生了？我们就在那边自我的省察，我们在灵里面，我们砍断这一些不良的影响。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在我们当中还有毁谤、嚷闹、愤怒、恼怒、恼恨这一些事情的话，这些都是什么？那就是撒旦魔鬼的作为，因为他们的作为就是杀害、偷窃、毁坏，把我们从神那里领来本来应该很好的性格的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这么好的 good character， 从神那里领受了，他就把它怎么样破坏，让我们之间猜忌，让我们之间互相的拆毁，而不是建造。弟兄姐妹，这是撒旦的诡计，我们要小心，不要接受这些灵的影响。我们非常小心。所以弟兄姐妹，你跟我其实就在这个地方，如果我要讲的话， we are all， 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在一个 deliverance 的 ministry， 都是在一个怎么样，都是在一个释放的一个服事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要释放，释放，不要受到这一些邪灵的捆绑。我这样讲，可能你会觉得很害怕。其实这些邪灵会影响到我们的 character， 这个就是在一般的教会里面不敢讲的。他们觉得哦，邪灵啊、哦，什么灵，他们会觉得很害怕。但是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情。当我们突然之间莫名其妙的发脾气的时候，突然之间因为一句话不顺你的心马上发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有些灵在 try to 挟制你跟我，这件事情马上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砍断暴怒的灵，对不对？恼怒的灵、悔恨的灵、愤怒的灵，这一些弟兄姐妹，我们都是 by nature， 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知道撒旦的伎俩，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厚厚的洁净，然后我们不再受撒旦魔鬼的欺骗。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恩慈待人啊， be kind， 即使他乱发脾气，即使他受到其他的灵的不好的灵影响的时候，你仍然是对他好。当一个人被恩慈的时候，当他发脾气，当他是在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呢，突然还是有人这么恩慈对待他，弟兄姐妹，他很快的就能够领受到神的恩慈。你跟我们都是看顾弟兄姐妹， we love them， 我们爱他，我们愿意为他做这样子的牺牲。第三，坚定对基督信心和态度。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二节，来，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了。那罗马书十一章讲到一件事情，讲到野橄榄，他说我们本来不是犹太人，今天你跟我们都是外邦人， 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但是因为犹太人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所以犹太人的那根枝子就被咔嚓砍下来。砍下来以后呢，我们外邦人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外邦人信耶稣基督，然后神呢就把这个野橄榄的枝子接上来了。然后他说：“哎，你要小心啊！神对你是恩慈的啊。像那个跌倒的人，跌倒的就是犹太人跌倒的，他是不相信耶稣基督，他是严厉的。那像你是有恩慈的，而且你必须要长久在他恩慈里面。如果你不长久在他恩慈里面，他既然对犹太人都不吝惜，这么不客气，这么的严厉，他照样你也要小心被看下来。”所以这一节的经文，我们看了基督徒，我们看了真的是很可怕。这个经节就是连那些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他们不晓得怎么解释。救恩永远不能失去吗？小心啊，我们要常常在神的恩慈里面，不然也要被砍下来。神既不爱惜犹太人，神会爱惜你跟外邦人吗？保罗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要一直相信，我们要一直相信，保持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信心和态度。我永远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在我行事为人我都要认定他，他是我的主，不然的话我要被砍下来。我们要在他的恩慈里面，阿门。这是神的恩慈。好，我们第四，穿上圣灵的恩膏。好，哥罗西书3:12，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所以穿啊，那个存的是原文说穿的意思 ，cloth。那cloth 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今天要早上出门，我问我太太说：“哎，太太，我今天要穿什么衣服？”然后我太太她今天穿的是很漂亮的粉红色衣服，她好，我穿一件粉红色的衬衫，好，我就帮助她，就穿了一件粉红色的衬衫穿上来。OK， 我有很多衬衫不同的颜色，但我今天要穿粉红色，因为我太太穿的粉红色漂亮。OK， 那我们。他意思就是说，嘿，你既然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你就要什么穿上去。所以表示这个穿上去是什么？神要给你的，好像神为你预备了好多衣服，有一个衣服叫做怜悯，有个衣服叫做恩慈，有个衣服叫做谦虚，有个衣服叫温柔，有个衣服叫忍耐。可能这每一件通通都要穿上去。但是意思就是说，这是神要给你的，而且神已经给你的，所以你随时可以到衣橱里面拿出来就穿上去。他已经给你了，你要不要穿，这是你的决定啊。他已经给你了，所以我们可以说，神啊，我如果觉得我不够怜悯人，神愿不愿意多给你几件怜悯的衣服？他愿意的，因为他要给你啊。我们是圣洁蒙爱的人，神的选民的 chosen people of God。我们缺少这些衣服吗？穿上去，神要给你。如果我们今天恩慈是我这一件粉红色的衬衫，那我告诉你，如果我跟神说，神啊，我恩慈的衣服只有这么一件，请你多给我几件。我告诉你，神一定给你。你穿了以后，你真的就好像什么，穿什么衣服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对不对？我们现在的人穿衣服比较随便，我们在家都特别都是哈比较随便，我们上班的时候就是比较随便一些哈。但是在比如说到美国东部啦，或者在欧洲啊，那欧洲它现在也不太一样，因为以前穿衣服都很正式。什么样正式的场合，你要穿什么样子的衣服？婚礼有婚礼的衣服，葬礼有葬礼的衣服，上班的时候有上班的时候的衣服，出外见顾客的时候的衣服上那个服饰，那 都要有很讲究的。为什么？就是表示 respect people， 尊重别人。那我们不要穿着不是在对的场合，我们要对的服饰，对不对？你不能跑到一个葬礼去穿着大红大绿的，那就完全不对调。那同样的，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你穿的衣服都是什么？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Amen。
Amen。
明白我的意思吗？穿上这一些是圣灵的恩膏，要降官给你。主啊，我怜悯不够，求你怜悯的恩膏加给我。恩膏就是你的衣服，就是你的 mentor， 你的外衣，就像以利沙、以利亚那个外衣，那 mentor 披上来。我们要披戴主耶稣基督，神要给你的，透过圣灵的恩膏给你。Amen。Hallelujah。 我们再看最后，不要做恶人哈。罗马书三章十二节，来，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那你会很惊奇的发现，这边讲没有行善，这个行善的原文就是恩慈的意思。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会看到，原来从神的角度，行善与否是你的可爱的，不是你做的事情，而是连你的态度都有。我们今天可以说，我今天做好事， okay， 我到 Oakland downtown， 我们以前教会我们有一个 ministry， 我们知道 Oakland downtown 就为他们煮饭吃了，为那些 homeless 我们来设他们。可是在你服侍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你给他们吃东西的时候，你的态度可以是什么？可以是很傲慢的，可以是不是很用心的，不是很有恩典的，不是很有恩慈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耶稣，我是圣灵特别用这个词，你要恩慈的，你这个态度跟你所做的事情都是恩慈的。哎，弟兄姐妹，行善原来在神的眼光当中是恩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反应就是我们不要做一个恶人，我们不要做一个恶人，我们要对你有恩慈。所以我们从前面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大家可以明白什么是恩慈。对， that's why 我把什么是恩慈，这个恩慈大概是 kind and gracious 在英文字里面的翻译。所以我有两方面的定义。第一，从主耶稣基督福音的角度来看，原来所谓的恩慈是什么意思？原来就是你跟我接受耶稣基督以后，我们要在基督里使人看见神的爱和恩典带出来的实际的行动。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济贫哈，我们去救济穷人，我们救济穷人不是那种以上对下的那种态度，而是能够让他们感同身受，原来这些人过的生活很好，但是他们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们来到我们这些贫穷的地方，他们来到我们这些脏乱的地方，他愿意怎么样跟你我一样，他穿的衣服跟你我大概也不会差太多，他不会是参加那种高级宴会穿的那种服装跑来设服我们，不是，他跟我们一样，他原来有一种恩慈的心， be kind。 啊，我告诉你，我们基督徒所要做的事情是要让他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们要见到主耶稣基督，他是怜悯贫穷的，因为贫穷有福音传给他们。所以我们所有这些救济这一些的爱心的行动里面，一定有一个福音的本质在那个地方。我们不是说 feed 他们，喂饱他们的那个肚腹，他们的肚子饿了，他们需要吃，不是，我们要喂养他们心灵里面那个饥渴，他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对人的恩慈要让他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恩慈，这是一个实际的行动。我们当中，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参加过监狱的事工，在那些犯人当中，在那些作奸犯科本来就应该在监狱里面的人，他们竟然发现到有人关心他们的灵魂， 有人关心到他们愿意花时间到监狱里面去探望他们。当一个人坐监了以后，除非最亲的家人啊，比如说爸爸妈妈或者是太太或者是儿女会去看以外，很少其他人会去看的啦。但是就是有人为了爱，为了恩慈，为了让他们明白耶稣基督，有人愿意到监狱里面去告诉他们耶稣爱他。虽然你犯错，虽然你该坐监牢没有错，但是有一个更高的 calling， 更高的一个呼召，上帝爱你跟我。我们很多的美国拍的电影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错误，有一群专门在抢劫犯，专门杀人犯，他们说我们今生没有希望，我们一定 go to hell， 我们一定到地狱里面去。这些我们一般人的想法里面，他这个无可救药了，他们应该是下地狱的，可能是在所谓的十八层地狱的下面。但是神一样可以拯救他们，只要他们真心的悔改。所以有些人他们花时间到监狱施工里面，所以一般人都觉得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去做这种事情，为什么要去浪费时间，是浪费时间吗？我不知道。在神的施工里面，神要让人看见神的爱恩典，实际的行动是那种 kind。 第二，按着对方的需要，即使是对方不配得，仍然以爱心为他为其准备你所带出来亲切仁慈合约的说话和形式。例如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啊，路加福音6:35，耶稣说你们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不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哦。我并没有做太多的解释，但是我要告诉你，爱仇敌，耶稣基督他就真正的在爱仇敌。耶稣基督他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被钉十字架，从十字架举起来以后，耶稣第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叫做爱仇敌。对于定他的人，他们有怨恨，而反而祈求上帝赦免他。这就是爱仇敌，这是一个恩慈，一个最高的表现。善待他们，善待你的敌人。你的敌人饿了，就给他吃；你的敌人都渴了，你也给他喝。啊，我必须要在这边讲一个比较一个 discernment， 一个判断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要点。如果你是在战争的时候，很可能这些呢就没有办法适用。有些时候你对仇敌好了，就是对你自己的残忍。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不能够不能够就是说圣经话也这样讲的时候，我们要真的要有一个聪明智慧在那个地方，并不是说对于神的话打折扣，而是说神的话在那边适不适用。我待会会讲到恩慈不能够误用。 OK， 那借给人不偿还指望，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不是所有跟你借钱的人你通通都要给他。因为你要知道，当时耶稣基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那些人是没有办法还你的，跑来借的。因为当时一般的人都很穷的，什么人家里面缺少什么事情，每一个人都知道，全村的人都知道。他跟你借钱，可能真的没有办法还你了。所以耶稣说，你借给他就不要指望他还你，因为他真的没有什么机会还给你。所以为什么箴言里面讲得很清楚，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你怜悯他，不要指望他还。不是说今天做生意我要掉头寸，那是不一样的事情。你可以拒绝 ，OK？ 你要知道，我们在应用圣经的话语里面，我们要有智慧 ，Amen？ 我们爱的仇敌，并不是在战场上相对的那种拼得你死我活战场上面的仇敌，我们是在你跟我之间平常的生活当中，抵挡你的仇敌。你要爱他，说你不好，仍然爱他， 背后捅你一刀的，你仍然爱他；背后说你坏话、诽谤你，你仍然爱他。能够做到这点都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要看，给我讲一个恩慈的误用。我在那本书里面看到了一个故事，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执事哈，因为他太太跟他感情不好，他就跑去找另外一个姐妹。那个姐妹呢，对他非常 kind， 非常的恩慈啊，很同情他的遭遇。结果跑去找他的时候，那个太太的先生又刚好不在。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他们两个就因为一个怜悯，因为一个有需要，所以两个人不小心又犯了淫乱。这个 kindness 又用错了。我们在运用这个恩慈的时候，我们可以对他好，但是你也要小心，不要让他变成犯罪的什么一个机会。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们要对人恩慈，但是你也小心，不要变成犯罪的机会。Amen。特别是妇女跟不管说怎么样，对男女关系之间呢，我们不能够因为恩慈而让人有犯罪的机会。这个不是姑息，这是小心，这是智慧，不要受到这样的影响。特别是在男女之间方面，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不要误用了恩慈。哦，我们要 gracious for this person， 我们要对他好啊。你有问题来呀、啊、来呀、啊，我先生不在，哎呀，照样来呀、啊，小心啊，不要把这个恩慈变成一个犯罪的机会，那是受到撒旦魔鬼的引诱 ，Amen。所以我们要小心 ，OK。我们再来看，如何保守恩慈的品格啊，请注意第一个很重要，注意你的朋友。哥林多前书15章33节，我们来一起读。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的。OK， 这个滥交啊，是乱交朋友的意思。乱交朋友的意思，朋友什么都好，什么人要跟我在一起，我说 OK。乱交朋友是败坏善行，那个善行本身就是恩慈的意思，那个原文就是品德。你的恩慈的这个品德，也就是说你的朋友你随便结交我嘛，他说你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哦，你没有选择的交朋友会败坏你的 character， 会败坏你的恩慈，也就是说你的朋友会对你有什么影响力啊，他们身上要是被仇敌不好的灵影响的话，他的灵会影响你啊。我刚刚说的我们灵的 transfer 不好的不对的，这个人被情欲的灵捆绑的时候，你跟他结交，他的情欲的灵会不会跳到你身上？会。哎呀，很小心啊，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参加的聚会，弟兄姐妹，每一次聚会都要求主耶稣基督保全自己。我们要跟神祷告说，主啊，凡从你那里来的好的 I keep， 不是从你那里来的奉耶稣基督圣名砍断，不要这样子来影响我。我在那本书他举了很多的例子，很多的例子，那告诉我们说不要滥交朋友，不要滥交朋友，那朋友要选择。Amen。 不是说对他们不恩慈， But you have to have selection， 你不能够随便的结交，你可以认识他们，但是你不能够进一步。你明白我意思吗？明白我意思吗？弟兄姐妹，只有一个例外，牧师是例外。对，牧师要穿戴全副军装 ，No exception。你们有任何这方面的问题， 请你把你那个朋友转交给我。I tell you, 我们真的，我们求，为什么有很多的教会，有很多的教友说你不要特的为牧师祷告，就是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因为牧师接触的人是三教九流，什么流都有，不入流也是，入流也是，但是他们这些人身上所遭遇到那些捆绑，就是不好的灵，会不会影响到牧师呢？会的。哎，我每天都在保血洁净啊，我要感谢主。但是 on the other hand， 你多跟牧师接近，牧师身上有什么好的东西，会不会传过去呢？
会。
Amen。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你要以善胜恶？以善胜恶 ，Good over evil， 就是我们好的身上圣灵的果子。其实圣灵果子每一个都是个灵啊，仁爱的灵、喜乐的、和平的、忍耐、恩慈、温柔、节制，这些都是一些 good spirit， 这些 spirit 可以影响人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再说，不要。结交朋友必须要选择 ，OK。我们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她说有一个以前追我的，现在又来跑过来找我，我是不是应该带她去福音的场合，让她有信主呢？我说你不适合，你让别人去吧，因为她曾经对你有一个不好的记录在那边，你不要让她以为你对她有意思，让她有再度对你展开攻击。不是攻击，展开追求，你们小心啊！不是攻击，对不起哈，展开追求 ，OK。我们要选择 ，Amen。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所以恩慈不能够误用 ，Amen。哈利路亚。第二，求主高我恩慈的灵，使基督在内在的生命里面结出圣灵的果子 ，Amen。恩慈需要圣灵的浇灌。你身上的就好像一个种子，圣灵在我们里面是一个种子，那你浇灌用的养分是什么呢？ Spirit， kindness spirit， OK， 恩慈的灵浇灌。那你可能会问了，哎呀牧师啊，我信主了，我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可是我觉得我没有恩慈啊，那怎么办呢？我好像对人都，我没有办法彰显出你所讲的这一些基督徒应该有的恩慈的生命啊！我也不会说有主耶稣基督福音的角度，要让人家看到主的恩慈，我不会了，怎么办呢？弟兄姐妹，你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答案就是，我们还是思想主在你身上浩大的恩典，多多思想，多多思想神在你身上的恩慈是什么？我们如何在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多读提多书第三章三节到五节，我们刚刚念过的。我们以前是怎么样？神怎么样拯救我们？神怎么样对我们的恩慈？我们多多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慈，我们才会怎么样？才会给别人恩慈。Amen。你要多思想，常常为什么历代历世的圣徒里面一直在教导我们怎么样领受神的爱恩典？原来他们常常跪在主耶稣基督十字架面前。我们默想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他为你跟我死了，他为你跟我成为神的献祭代赎，神看他好了，这就是刘一人了。耶稣已经替他死了，耶稣替他的罪已经赎了，他再也不需要被咒诅了。他身上所需要的一切，就在基督里面统统给他了。当你想到神为你这样做这么美好的事情，这样大的恩典，耶稣基督为你我流血，你就产生更多的感恩，满意的感恩之后，你的恩慈就会出现。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感谢主之后的恩慈， Amen， 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没有恩慈吗？多多操练感谢，多多的思念神在你身上的恩典。那么第三，我们要怎么样展现出我们对人的恩典呢？展现出我们有这样的恩慈呢？那么你就是操练从至亲的家人开始。我们要感恩神和家人对你的恩典。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要操练的话，我们先从家，不要想那些我那些家人从小对我的什么样的破坏，或者是我从小怎么样在家庭里面受伤。我们要想家里面怎么样对你的恩典。我们在一些不好的事情上面，我们要找出正面积极肯定的。就算爸爸妈妈对你不好，不晓得你的需要，从小打骂，但是我们要感谢，毕竟他把我长带我长大了，毕竟我没有饿死，毕竟我还是成长，毕竟我还是来到了美国了，毕竟我不管怎么样，我大学中学毕业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开始学习感恩。 And then you're gonna start to be kind to other people. Be kind, 对别人有恩慈。于是悔改对人的不恩慈，坚定对基督耶稣的信心，常常保守在神的恩慈里面，免得我们被怎么样砍下来。你明白？记不记得那个野橄榄的枝子的故事？常常保守在神的恩慈里面，就是坚定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每天宣告，我是属耶稣基督的，我常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我们就在他的恩慈里面。 OK， 不是在他的严厉当中，乃是在他的恩慈里面。 Amen。 想到这点我们就很高兴。 Hallelujah， I belong to Jesus， 我是属于耶稣基督，保守在神的恩慈里面。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任何的风暴都会过去，任何不好的事情都会过去，我们还在神的恩慈里面。 Amen。 Hallelujah。 我们最后我们要来做一个宣告。我们宣告彼得前书跟以弗所书这两段的经节，我们那些 blank 的地方的划线没有字的地方呢，就是你的名字在上面。 OK，你的名字在上面。然后我们有一些的思想，我们对人有恩慈吗？我们的恩慈一定要带有福音的目的，而且这本来就是应该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为了对方的需要，仍然爱心为其做准备。哈利路亚。第二节我们先起立吧，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宣告彼得前书第二章一到三节。所以，把名填上去了。来，所以，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抬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因此见长以致得救。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好不好？我们用心灵里面，我们在灵间里面宣告，主啊，这一段的话是我们在灵间里面的宣告，好不好？我们再一起来，来，所以，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抬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 Amen。 哈利路亚。我们再读以弗所书四章 31到32一样的哈，把你的名字放进这个经文里面。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宣告，弟兄姐妹，如果你说我不会恩慈，那么请你就多多的宣告这样的话，因为神的话是什么？是有能力的，阿门，哈利路亚。来，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恶毒，都当从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一样。我们再来宣告一次，来，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恶毒，都当从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一样。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带着满心的感谢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原本不配。主啊，我们原本是无知、不顺服，而且受了迷惑，被各种的私欲和意乐所奴役。我们受到许许多多邪灵的捆绑和压制。主啊，我们的生活原本是在恶毒嫉妒当中，是可憎可恶的，并且我们互相仇视。但是主，当你发出你的恩慈怜爱的时候，你就把我们拯救出来了。主啊，就是我们献上我们满意的感恩。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今天不仅是明白了恩慈真正的意义，原来是带着主你自己的性格。哦，是的，主啊，愿这个恩慈的品格落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主啊，让我们真的爱弟兄没有虚假。哦，是的，主啊，让我们是神的选民蒙爱的人，就穿上恩慈的外袍。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以恩慈相待，让我们存怜悯的心，让我们彼此的饶恕。哈利路亚。在饶恕当中，我们对人就显出恩慈来。是的，主啊，我们的恩慈并不是像其他的宗教哲学一样，主啊，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主啊，我们也乃是要告诉人，原来神是这样的恩慈对待我们，因此我们也愿意，虽然吃亏，虽然爱仇敌，要善待我们的仇敌，好像非常的吃亏，但是主啊，我们也愿意，因为他们都需要被医治，他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主啊，为了福音的缘故，主啊，我们虽然吃亏，主啊，我们虽然被世界上的人骂愚笨，不晓得、不懂得怎么样来为自己好，但是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了爱他们的缘故，我们为我们的仇敌好。主，我们盼望，虽然那些忘恩的，虽然那些作恶的对我们不好，但是主啊，我们求你，也将你耶稣基督的救恩落实在他们的身上，对吧？他们有一天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主啊，我们所做的这一些辛劳都有了永远的代价哦，因为他们的救赎，他们这样子的效果要带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主耶稣，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哦，是使人和睦的使者，是神的儿子。哈利路亚！主，我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慈，都有怜悯，都有谦虚，都有温柔，都有忍耐在我们当中，以至于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有恩慈的人。哈利路亚！谢谢你恩待我们每一位，我们将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阿门。Amen。